主后2009年6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引以为戒。
神是信实而且是离怜悯的，他关上一扇窗，他也会将你开启一道门，因为他是爱我们的天父。
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想神，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所喜悦的。不论在任何的时刻，在任何的境况，神喜悦我们的敬拜，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的服事，神喜悦我们啊属于他的百姓，这是我们的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一起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就大大的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摆上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知道外面有台风，外面下着雨，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是归向你的。主，我们将我们的敬拜摆在你面前。主，我们将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向你坦然的打开我们的心到你面前。主，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灵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归灵，让我们的心完全重新啊被你认识，就像一个新造的人一样。愿我们的心灵在你面前所行的是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这一段是保罗他在这个对哥林多前书啊，对哥林多教会他所提的啊一件啊，这个过去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故事。好，那我来念啊，大家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人发怨言就被灭命所灭。他们所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这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愿我们把圣经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思考过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是不是自己曾经思考过我跟上帝的关系？我不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我不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认为啊敬拜就是理所当然，我来教会是理所当然。牧师小时候啊去教会叫做理所当然，但是我不愿意去，因为我的家庭从我的阿公啊更早一代我的阿祖就是啊去教会的人，因为马雅各医生来到台湾以后，他从啊这个啊来台南，回到啊去到高雄，然后从这个凤山到木栅，其实我们啊这个我们那个地区啊得到福音的时间很早，大概比啊这个当时候太平间以外，大概其他地方都还早，因为最早是来那个马雅各医生来14天以后，后来我回去查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阿宙是现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的那一块土地，因为他们得福音很早，所以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但是嫁给我父亲以后，她就去教会，比我父亲的信仰还要好，甚至 我小时候不去教会，他都会鞭策我去，甚至会骂我，有些时候啊会打我，因为他觉得这个信仰就是你的。但是对于我一个小孩子而言，我觉得信仰那是你大人的事情，跟我无关。后来渐渐的我才明白，到长大以后，我才从我妈妈的口中才知道，我的阿公、我的阿祖，他们在教会的信仰，虽然不是这个当长子，但是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好。他们啊遵守啊这个啊上帝啊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他们在生活当中待人，能够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能够去省察他的生命。人的生命当中，你要去不断去体会我跟上帝的关系。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境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总需要去每天去思考的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所以我到了18岁才真正认识我的信仰。我从18岁以后才开始真正的体验上帝。我从18岁以后才真正被上帝所呼召，然后到当兵以后，我才真正决志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的生命的历程与人不太一样，那是我的故事。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或许你很怀疑过，我小时候只有信上帝只有教堂里面，那是我的生命的经验，我的信仰的经验。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如何，或许你还在思考，这个上帝真是能够啊让我得着生命的改变的上帝吗？或许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思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些时候我们信心会坚定，有些时候我们信心很软弱，甚至会怀疑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真听到我的这个祈求吗？上帝真能够引导我在他的生命当中吗？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不断地去思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如果你没有不断地去思考我跟上帝的经验如何，你会停留在过去的信仰的经历，你会停留在啊这个过去的生命。我当牧师以后，我要不断地提醒我，每天所行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每天所做的，我是不是跟上帝的关系，我在啊领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为何。以色列人是一个喜欢说故事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经历了2500年的啊历史，他们经过了这个2500年的灭国，但是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故事不断在提醒他们的子孙，告诉他们的啊生命的故事，他们的国家的故事，他们生活当中的故事。所以圣经不断的，如果你啊这个按照我们圣经的历程来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你在圣经里面看过好多好多人在讲同样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出埃及的经验。好像从过旧约就开始讲到新约，然后到现在，他们都不断的把这件故事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生活当中，因为那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跟神的关系。他不断提醒，用这件事情在提醒他们的百姓，他们的子孙，上帝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告诉自己我跟上帝的关系为何，我是不是有信心的去走这一条路，我是不是有信心的去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还是我当我遇见困境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转弯了，还是你不断的在怀疑上帝真的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吗？不断体验的上帝是如何。最近我又重新看到一篇文章，我们亲戚啊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周报里面才会出文章，那他其实这篇文章已经出了两次了，但是我当我在看到这次文章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很大的感受。他在讲一个在沙漠中行走的一个人，他说他遇到暴风沙，那让他迷失方向。后来他在这个迷失方向当中看到一个小屋，他在这个小屋呢里面啊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他发现了、啊、 他这个小屋里面有一个棒浦哈，可以养这个汲水的哈。他说啊，他发现这个以后啊，好像是个福音哈，非常的高兴。但是他用力哈，啊，使尽力量啊，就是汲不出水来。他有一点啊，一个泄气哈，还要很愤怒，因为为什么没有水？因为他快渴死了。但是他说，这故事里面说，他旁边有一瓶水，他当然是要打开来喝哈。他怀疑那里面有没有水啊？但是这个外面呢、啊，写的说你要有信心哈。他就说你要把瓶子打开，然后把这些水呢倒进这个棒浦里面，才能够汲水这样。你想象这个情境哈，他咬了很久以后，他咬不出水来。在瓶子的这个外面告诉他说，你要把水倒进去，你才能够得到水。但是这个时候的他会怎么样？这个时候他早就渴死了，还想那么多吗？如果万一呢，他把这个水倒进去，这个棒浦挤不出水怎么办？但是如果啊，我把这个水喝完了，还可以怎样？还可以得到一点点的解渴。如果你是这一个人，你会做什么决定？故事里面说他内心焦躁，我摇很久了摇不到水，但是现在有水了，他竟然说要把它倒进去才能够什么挤出水来。但是他现在很渴，他马上需要得到解渴。如果他把这个水都倒进去了，他一样归零，他内心很焦躁，到底我要解渴还是要这个得到更多的水，还是这一倒下去就什么血本无归，什么都没有。你想想看，你坐在那个时候你很渴，然后你这个有一瓶水，但是你不能喝，要把它倒进你刚刚努力的过程的那个汲水器里面，那个棒浦当中，你想你会选择哪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挑战。就像这个故事，就像你祷告很久，上帝总是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需求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后来这一个人很有信心的就把这个水倒进去，故事是这么告诉我们，他水把水倒进去，他把这个棒浦再摇了一下，很努力的摇，这故事是圆满的，他说挤出水来，他喝完了水抱住了，把他的袋子装满了，然后他又把这个瓶子呢装满，然后呢在后面他按照别人所写的这个瓶子的这个字后面又加了几句话，他说相信我真的有用啊，相信我真的有用啊。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这瓶水的时候，你千万一定要把水什么倒进去，不能把它喝完，喝完那个你一定挤不出水来。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真的有用。他自己体验到了，他自己经历到了这样的生命。我们在信仰里面，你体验到怎么样的生命？在信仰里面，你体验到上帝是为何？你是不是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跟人家分享上帝，或者你在生命当中，你愿意去经历过这样跟神的关系？还是我只是活在那个我要把水喝完，因为我这时候很渴，我马上要得到解渴，但是你总经历不到跟上帝的关系。今天的故事里面，保罗再次提醒在哥林多教会的犹太人，或者是新进来的生命的人，他让他们经历知道上帝在以色列人的生命里面，在这个信仰里面，他曾经跟他们同行过。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他说到，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这要告诉我们的是出埃及的经验。如果你有圣经的翻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第13章第14章里面，他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前两天我在电视里面在看十诫的时候，重新又看了一下，一再回想当他们这个要出埃及的时候，当摩西进到这个埃及的时候，跟法老王 这个面对面讲话的时候，他是带着力量进去。但是这些人要出去的人，欢欢喜喜的出去，但是到了这个红海的边的时候，当他们看见那个埃及兵追来的时候，您看去看那个画面，那些人在那里抱怨，然后在这个摩西的面前怨恨摩西，说你让我们死在这里吗？让我们吃不饱吗？为什么让我们死在没有这个旷野之地？他们经历了出埃及的经验，但是他们依然埋怨。后来上帝使摩西用杖来击打这个红海，让他们走在海里面，经历了这样的生命。他们看见埃及兵死在这个红海，他们过到这个另外一边，得了自由。满足了吗？好像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还不满足，说啊，为什么让我们死在这里，我们没有水喝，然后让我们什么，让我们死在这里没有肉吃。人的生命很有趣，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时候，我们依然活在我们自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依然活在我们的满足当中，而忘了去感谢神。保罗他今天在这里要提醒哥林多教会，或许今天在提醒我们，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回过来思考一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如果我们成为上帝的百姓，我们受洗归进教会里面，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到，他说总要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做丈夫的若不知道妻子喜欢什么，怎么能讨好他的喜悦呢？做儿女的若不知道父母亲的喜悦是什么，怎么能讨这个父母亲的喜悦？当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讨上帝的喜悦。很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了这个神，我们是不是真的讨他喜悦？我们行事是不是真的能够让神所喜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经历。因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总是得到他的恩典。但是相反过来，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的，离开身外的，我们立了志向都要得到主的喜悦。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教会里面我们不是真的是就像以前的人所说的，说这里白兰这几栋斗，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是那个做是什么，是要会动的，是动词，不是真的是一个名词，就是说你只能够什么坐在这里听而已，你还要去行。那个醒才是神所喜悦的。你的生命里面是你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怎么去成为神的这个发言人，让人去认识这个神。因为耶稣来他说，我不是来服侍人，耶稣说来，我不是被服侍，我是要去服侍人。那个动作是什么？那是出去为神做见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喜悦的不是他说哇，我可以行这个啊，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或者是使人复活，不是这些神迹奇事。耶稣要我们所行的，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是他所说的，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枝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会活的基督徒，这个活的基督徒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活的基督徒是会做见证的，是会出去向人诉说神的恩典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是给以色列人自由跟恩典，他们蒙了恩典以后，他们却在他们生命里面犯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他们滥用自由，拜偶像，行奸淫，做贪婪的事情。他们不愿意什么？不愿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些信徒们，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你们得了恩典以后，不是活在自我的满足里面，而是要行在神所喜悦的眼中的事情。所以我们去提醒我们自己，是保罗在这里他所提醒的是，用这些事，用这个故事来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他说从现今的生活，当一个基督徒的我应该怎么做。他从第十章第六节说，不要贪恋恶事，因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以色列人吃了上帝所赏赐的玛拿，所赏赐的这些肉，所赏赐的这个土地，他们喜悦了吗？似乎没有。他们得到自由了吗？他们得到自由了。当他们从埃及离开，然后过红海进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自由？有啊，过去他们被鞭打，他们需要每天交出这个多少的这个土块，他们要去找草，还要去自己做土块，然后给这整个工头。但现在他们自由了吗？他们自由啦，他们在旷野里面当自己的主人了。他们自由了吗？他们真自由。但是他们有没有真自由？没有。他们贪婪，他们开始抱怨埋怨不足，他们不知道恩典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去感谢，他们不断的贪婪，他们啊埋怨上帝，这个不够，那个不够，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就是我们常常在面对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跟自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感谢上帝，我们活在贪婪里面。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因为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他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学会感谢上帝。第二个，他叫以色列人啊，叫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可以拜偶像。第十章第七节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像我们今天世代的教会，面对外面的这些宗教，面对外面的物质生活，这就是我们的偶像。当他能够侵入我们的心，抗挫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些迷惑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拜这样的偶像。偶像不是真的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啊，说这个啊，真的在庙里面这些偶像。当我们被物质所控制的时候，我们就是所谓的拜了这样的偶像。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被什么所掌控？你是喜悦神，还是让这些物质来掌控你？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物在迷惑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被怀疑上帝所掌控。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进到旷野，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这个摩西迟迟不下来，他们受什么样的情境？他们一直在抱怨摩西在哪里。亚伦就说，你们把这个金饰都交给我。然后他们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当摩西下山的时候，问亚伦说，为什么造金牛犊？知道亚伦怎么回答他吗？亚伦说，我把金子放进去，他就跑出来了，跑出一个金牛犊。如果他的心里面没有这样的形象，会不会变成一个金牛犊？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掌控他的，过去他们的经历里面，这个金牛犊他们认为是什么？认为是一种神，所以他们造出一个金牛犊。我们生命里面所想的事情就是一个金牛犊，就是我们的偶像。如果当我们被这个物质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这样的偶像，敬拜这样的偶像。亚伦大方的告诉摩西说，我把金子丢进去，金牛犊就跑出来。大概五月底的时候， 那我回台中刚好就是那个端午节，我小姨子送我一样东西，我大概跟大家分享过，他送我一样东西叫做竹马，我当时跟分享过，就是一个电动玩具，就是那个三颗什么星星的宝石可以连在一起，他就会把它解掉那一种。那天他送给我，因为我很久没有玩电动玩具了，因为我其实很少玩，他已经很久没有玩，然后送我这样的一样礼物，我就看他玩，他觉得很好玩，他说不然我帮你灌，他就帮我灌进去我的电脑里面。那天大概差不多10点多，我就灌好，知道玩到几点吗？那天玩到3点，公司的人已经不理我去睡觉了，因为那时候放假，我们回丰原。第二天我们就回来那个台南，礼拜五，那天回来的时候大概忙到11点多，然后就开始玩这个，又玩那个电动，知道玩到几点吗？玩到牧师长不理我，我去睡觉了，玩到2点多，我的心就被什么？就被这个掌控了。偶像啊，他会啊，不断的从我们生活当中掌控我们的心，那个就是偶像。有人说女生的这个柜子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是被掌控的一个。我曾经遇过一个人，他买东西是这个看到就喜欢就买那一种，后来他丢掉的时候，我看他标签要送给别人的时候标签都还在，他就是被什么被买欲所掌控，那是他的偶像，他只想要买满足他的内在。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叫偶像？是叫我们不要被这些控制。保罗他提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提醒我们现今的人不要被这些所掌控，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一个你的挚友。第三个他说不要行淫，试探主发怨言。在哥林多第十章十二节里面，他说贪婪、拜偶像跟行奸淫常常会连在一起，因为他在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会被眼目所满足。当我们被眼目所满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归向这个偶像。当我们的心被这些肉眼所看到的满足所掌控的时候，我们的心接着就是拜偶像，就是拜这些你所满足的偶像。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他不要试探主，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不要让我们的心迷惑了。哥林多教会当时是一个商业港，是一个商业从来来去去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很繁华，那个地方的这个商业很活络，外来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就上次我说了，他们会设立很多的娼妓，然后在这个让这些人来供奉，然后娼妓诱惑这些来的人，让他们跟他行淫，满足他们的需要。保罗提醒他们不要试探主，也不要发怨言。第四个，要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第10章第18节到第10节里面，他说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应该谨慎，免得跌倒。比如说我们喜欢不断的去宣扬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觉得我做的应该是没有错，应该是最好的，是对的，这就是自我的立场。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听了别人所说的话？圣经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自我的立场很重要，但是也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希望被看见自己可以出头。但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去思考的是，当我面对我的说话，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能够跟别人一样去思考一下他的立场，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里面去思考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看见出埃及的过程里面，摩西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他在第二次我们看见，当他在旷野的时候，当这些人埋怨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做了什么事情？他说我没有水了，我们快渴死了。摩西做了什么事情？ 使上帝不喜悦，他就拿他的杖击打磐石，那个水就喷出来。他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为你们找水的吗？他也发愤，他也愤怒的对这些百姓们愤怒，但是神不悦，是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不悦，因为他发怒。所以我们看生命记最后，当摩西年老的时候，上帝带他去哪里？摩西，上帝带他去这个摩利亚山上，让他看见约旦河对面的迦南地，圣经说他就死在那里，因为他的愤怒，他自以为他不是为他们预备的。但是圣经很清楚说，摩西是上帝为以色列百姓所预备的，带他们出埃及的人，因为他的愤怒，上帝就没有让他进迦南地。保罗不断的在提醒这样的故事，在告诉这些啊，我们这些新的现今的基督徒，希望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因为这些以色列人是神所不悦的，虽然是他神听见了他们的哀哭，他们的恳求，带领他们从埃及地进到旷野，然后要进入迦南地，但是上帝在他们的啊这个抱怨里面、愤怒里面，上帝最后只让两个人，超过二十岁的两个人进去，是什么？是约书亚跟加勒，因为说只有这两个人是有信心的。当我们在面对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审思考的是何为上帝的恩典，何为上帝的恩典。或许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在想说我们应该是很不错了，我们应该很好了，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到底我们是不是去感谢神以外，甚至也提醒我们自己的性命，我们自己的信仰在神里面是神所喜悦的。信仰是一件，是一条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摸着、很难体会得到，但是在神里面，我们需要有信心去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摆上我自己，让神来开道路？让我们，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是有信心来面对这一条道路。有时候我也会有怀疑的心思，神到底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是什么？有时候我也摸不着，但是我能够只有安静求神，让我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或许摩西也不能够明白上帝到底要做什么，但是神的计划就是要让他进入埃及，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然后在旷野要进入迦南。但是也因为他这一条路的路程里面，他不断的对上帝有怀疑，对上帝不够信心，以至于他不能够进迦南地。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很有福分的，神让他们离开那个困苦之地，但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看见迦南地里面人都比他们高大，所以他们就没有信心。上帝看见他们的没有信心，上帝就使他们死在旷野里面，上帝就不悦他们，因为他们在那里埋怨神，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他们不知道上帝给他们是极丰富的，他们忘记了上帝给他们在旷野的时间没有穿过鞋破、衣服破，他们忘记了这些恩典。所以神知道他们的没有信，神看见他们信心薄弱，神就不喜悦。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在迈向的这条道路，我们如果要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如何来取悦神？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做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取悦神？让我们一起来面对他。我们也知道神是一个眷顾我们的神，他从过去看起来好像很严厉，可是他其实是仁慈的。到今天为止，他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他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恩典就在这其中。但是我们会不会去数算这些恩典？ 还是我们只不过站在我的立场是我还不足，我还觉得不够，我还是活在我自我的当中。保罗用出埃及的经验不断的来引以为鉴，来告诉这些现今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要往哪里去。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也让我们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生命，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的上面，我们要走去哪一个方向。有一首诗歌叫做天父的孩子，我很喜欢这个歌词，他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猜圣灵翩然降临，如寻良平安落在你心。他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猜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降落你心。第二节说永远我们要回应神，这个写诗歌人回应神说永远我是你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恳求圣灵翩然降临，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永远你是我是你的孩子，这是这一个人他的回应。我在你信仰里面，你会不会去回应神？神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愿意不愿意回应我是你的孩子？还是你还是在做你自己，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到大概18岁，我才能够体验我爸爸的爱哈。以前我都很讨厌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他是一个比较古板的人，那他的想法就是他要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自己独立以外，他如果6点起床，他就开始叫我们起床，跟他务农，所以他就哎要起床，不能睡太晚。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很不喜欢住在家里，跟讨厌我的爸爸。但是我知道他爱我，就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念高中的时候，我自己去找学校，他其实不太愿意，但是到注册那一天，他就带着钱带着我去注册。他不会坐车，他很不会坐车那种人，但是他就愿意付出。到18岁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父亲是那么爱我。一样在信仰里面，不管你如何，天父是爱我，但是希望我们去回应他说，主啊，我是你的孩子。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去体验神的大爱。我们来一起来看这首诗歌。
Yeah.
可以闭上眼睛，一起来啊，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来回应你的爱，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圣经的话语里面，也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寻求神所喜悦的道路。让我们自己来回应神，我们可以自己安静来向神祷告，来回应神的爱，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让神所喜悦。过去的人他们的经历，通过圣经的故事，通过圣经的话语，不断地提醒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你让我们今天走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成为神的孩子的当中，让我们真的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来回应上帝的爱，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神的话语跟神他自己的。主，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面来帮助我们。面对这样的世界，面对这些困苦愁烦的这些事情，主，我们把这些事情也摆在你面前。因为这个时代极为混乱迷惑，许多的事情在迷惑着我们，因为我们想满足我们自己，我们想要去满足我们自己的人生，但是什么事情能使人满足？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这一切，叫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认识你是人生的至宝。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恳求你引导我们认识你的计划跟认识你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好叫我们在人生的路程当中能够真正享受在你的自由里面。因为你享受的一切是可以让我们去享受的，但是我也不让我们落在这些试探跟贪婪当中，叫我们能够享受你所赏赐给我们人生，享受这一切的物质以外，也能够享受在你的爱里面。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让我们的心能回应你说，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愿意来走你喜悦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就一起起立哈，跟隔壁的人哈，周围的人跟我们互相请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的光照着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恩典以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生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让我们所行的都成为主你眼中喜悦的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